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全球建构堡垒，遏制中共渗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日。今年4月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依据国防授权法，国务院要求进出美国外交机构的所有独立 5G 网络流量必须提供干净的网络通讯。四个月后，蓬佩奥宣布了干净网络的框架。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占全球 GDP 三分之二的53个国家、180家电信公司，包括数十家世界巨部加入了干净网络，不再使用华为等中共公司提供的设备和技术，以便打造安全的 5G 网络。欧盟也启动了欧盟 5G 清洁工具箱，已经有27个北约国家加入了净网计划。美国国务驻卿基斯科拉奇表示，现在许多国家和公司已经警觉，核心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信任。近日，朝鲜日报报道，中共企业向南韩军方交付了215台监视摄像机，设备管理网页中嵌有意图窃取军事机密的恶意代码。所幸的是，南韩军方及时发现问题，这批设备没有投入使用。今年7月，台湾台中市在多处地下通道、学校装设了中国的海康威视监视系统，酿成咨询安全遭遇危机的风波。海康威视是一家因为涉嫌侵犯新疆人权而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公司。中共从早期的长城防火墙监测、控制和审查中国民众，继而以全方位监视系统、金盾工程、开发人脸识别及步态识别等，逐步升级对民众更细微的监控。中共更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广它的互联网和网络治理，利用数字丝绸之路沿线的 5G 连接和智能城市项目，包括由海康威视提供监控摄像头。非政府组织的自由之家前不久公布了年度网络自由报告，中共连续6年倒数第一，是65个国家中网络自由情况获得最差评分的国家。报告说，中共更是趁全球武汉肺炎疫情之机，扩大网络监控、数据搜集和审查言论，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社会控制。对此，美国白宫副国安顾问伯明指出，中共惯用统战，建立档案谥号是列宁主义政权的特征，通过收集和利用大数据，使得国家政策有利于北京为所欲为。对数据进行建文件的深圳振华数据信息技术公司，它的产品买家正是中共国安系统。这些官方掌握的数据档案可以让中共以此施压、勒索、威胁特定对象或污蔑、分化某一群体。中共企业出售监视设备，意图窃取南韩的军事机密，印证了伯明的忧虑已经成为现实。华尔街日报在10月初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共利用联合国向全球搜集大数据，争夺国际新标准制定权，对全世界进行监控，从而输出它的审查和监控人民的暴政模式。其中，地理空间中心准备设立在浙江省德清县，而大数据研究中心则设在杭州。同时，有两位咨询安全专家也投书《华尔街日报》，他们指出，中国科技巨部腾讯投资或收购了全球数大知名电玩开发商，中共掌握全球电玩市场的程度比抖音和微信等软件更为严重，这已经构成对国家安全问题的重大威胁。美国派拓网络咨询安全公司的最新报告揭露，在 Google Play 发现多款危险的应用程序，包括两款来自于中共国的百度和百度地图。这两种应用程序在美国下载总数超过600万。全球恐怕有超过14亿人的数据已经被传回中国大陆，甚至于更换手机也于事无补。 中共可以从数百万玩家安装游戏偷偷摘取数据，如玩家姓名、付款信息、位置及游戏对话的声音样本等。他们远比抖音搜集到的数据更好利用，而且储存在中国境内的服务器中。电玩软件的反插件拥有如同防病毒软件的权限，可以让中共情报机构运用于安装档案上传数据。派拓网络公司的最新报告和《华尔街日报》两篇咨询安全文章都表达了相似的见解。十多年来，中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搜集和窃取了大量的数据，在通过联合国的合法招牌，可以更快速、毫无顾忌地让中共把这套技术暴政复制到全世界，进而审查、监控各国民众。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副主席马克·奥纳认为，中共企图控制下一代数字基础设施，这和美国的价值观完全相悖。例如透明度、包容不同意见和尊重人权等。他表示，中共正在开发一种技术治理模型，威胁与日俱增，运用科技手段以强化专制体制，戕害人民的言论自由。中共的劣行汇迹可以说是斑斑可考，然后中共在冠冕堂皇地借由联合国地理空间中心与大数据研究中心，把审查和监控民众的行为延伸到海外。如今，许多沉迷电玩和惯用手机应用程序的民众正陷入中共的网络牢笼中而不自知。仍然徘徊在干净网络计划之外的国家，应该尽快加入干净网络计划，共同建立一个防御体系，严防中共的渗透，形成全球坚实的堡垒。一般民众也要增强信息安全的意识，留意电玩游戏及危险的手机应用程序，确保不受中共恶意网络滋扰，以免不知不觉中让个人隐私遭受侵犯。
请听时事评论，共产伎俩如何在美国花样翻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日。2020美国大选中，谎言层出不穷，令人瞠目。共产伎俩几乎就要改写美国历史。11月9号，成功当选的共和党众议员杰夫·范德鲁对福克斯新闻台说，人们有句话，撕下创可贴看看里面怎么样，川普就在做这件事，揭露政坛的丑陋。美国曾经是人类文明的灯塔和象征，是正义和诚信的体现。然而，今天的美国社会主义者正在改写美国历史。共产党人葛兰西·阿林斯基宣称，不要正面攻击，你要做的是渗透到这些体制中，并且对其进行改变，从内部使其极端化。美国加州正在推行1619项目，这个项目企图篡改美国历史，竟然宣称1619年第一批被奴役的非洲人抵达弗吉尼亚殖民地是美利坚民族的诞生。这个项目将1776年美国国父们签署的独立宣言污蔑成一个谎言。一场美国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者黑命贵们已经在推倒美国国父的雕塑，烧毁美国国旗，要从根本上篡改美国的历史，颠覆美国的基督精神。最严重的是他们从教育入手，美国加州已经把这些内容增加到教科书里了。这对于一向以美国为民主灯塔的外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孩子们从小接受重新编撰的历史，这一幕不正是已经发生在70年前共产党篡取政权的中国吗？中共把1949年之后称为新中国，目的是切断中华5000文明的命脉，这样不但从精神上隔断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联系，还要从具体实务上入手，砸毁庙宇古迹，
销毁价值连城的字画等等，同时将传承中华文化精神的知识分子压上批斗台，全盘否定中华五千文明历史，从而达到了切割历史的目的。如今这些伎俩在美国翻新复活，怎能不让人担心？川普对此表示担忧地说，很快你就不认识美国了。川普看得很清楚，改写历史的人将把学生教育成仇恨我们国家的人。受到极左国会议员 AOC 推崇的社会主义者保罗 H. 鲁宾最近新出了一本书，书名叫《社会主义学生指南》。这本书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都是失败的，但却大肆玩弄着文字游戏，编织着泡沫般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梦，声称要搞所谓正确的社会主义，以此却欺骗了大量懵懵懂懂的年轻孩子们，对年轻人毒害至深。而莎士比亚这样的经典名著却不再成为校园里的必读书目。鲁宾这本社会主义书籍让人联想到1915年中国出现的共产主义刊物《新青年》，当时有多少青年人被鼓动而迷恋打烂旧世界，建设新民主。斯诺的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又迷惑了多少西方人看不清中共的本来面目。1949年中共建立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又让多少海外爱国人士抛家舍业归国，却被中共当成特务、反动权威等等而被打倒，甚至迫害致死。当东欧共产主义、苏共相继解体后，中共又欺骗中国人，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思也是说，我们和那些失败的共产主义不同，我们能走出自己的路，我们有制度优势。这些谎言又迷惑了多少中国人。数十年来一直有这样的论调，共产党和以前不一样了，正在改变。但是所谓改革开放40年后回头一看，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六亿人一个月平均收入不到1000元，有将近一半人生活水平止步不前，甚至倒退。谎言、暴力、破坏信仰、腐蚀道德一样也没有改变。难道世界上真有不同路径的共产主义吗？中国古话讲，人各有命，富贵在天，天道酬勤。上天造人是慈悲众生，生命来到世间还有着返本归真、返回天堂的机会，而不是让人在世间享乐、为所欲为。所以人间永远不会是天堂，追求所谓人间天堂的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逆天而行，所以它带来的就是贫困、饥饿和杀戮。加州州长纽森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未经过议员投票或批准，向中共国汇去5亿美元购买 N95 口罩，但是至今一个口罩都没有从中共那里收到。外界认为纽森通过利用防疫物资与中共勾兑。不仅如此，纽森一边强迫民众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另一边自己却公然不戴口罩，并和同僚近距离热闹地庆祝生日。言行不一的纽森在加州又做出了这样的规定，说是为了避免疫情传播，关闭所有非必要行业，只允许必不可少的生意营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非必要行业包括教堂和餐馆，而必不可少的行业却包括脱衣舞俱乐部、堕胎诊所和大麻贩卖点。加州牵象师牧师麦考伊神父疾呼，这真是癫狂了，美国人已经受够了他们的谎言、愚蠢和伪善，收起你们的暴政吧，我们要过感恩节，我们要拜上帝。1956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可了国会的一项联合决议，并宣布将我们信仰上帝这句话作为美国国家格言，这句话还被记入了美国法典。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艾森豪威尔发出了共产主义危害世界的警告。他说， 这些日子里，集权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伺机攻击和破坏自由，提醒我们所有人，信仰上帝的这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就显得十分适当。只要这个国家信仰上帝，这个真理就会彰显。然而60多年过去了，除了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之外，并没有多少人真正重视他。当下在共产主义渗透下，用这句话再来提醒美国人尤为重要。这次美国大选让人看到共产主义在美国渗透到什么程度，从而导致社会道德已经败坏到什么程度。有网友说，在美国，我们不希望物品被盗、金钱被抢、非法移民随意进入、杀人放火不被惩罚、鼓动变性、吸毒、保护强奸幼女犯、社会主义者黑命贵、安提法无法无天、偷盗抢劫950美元以下是合法的、选举不用验明身份等等，这些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无神论者对上天没有敬畏，认为可以打破一切，重建一切。11月3号加州选举开票当晚，由民主党左派竭力推荐的第16号提案被选民成功否决。这个提案打着权力平等的旗号，要在公立大学招生、政府工作招聘以及合同审批时，把种族、性别作为考量因素。很多选民都批评指出，这个提案是要把歧视合法化，尤其是华裔受教育程度高、考试成绩好，如果按照比例平均分配，华裔晋升的机会将会减少。所以加州的华裔大多反对这个提案。反对者发起了抗议联盟，这个联盟的一位执行理事吴文渊说，这是一次全民参与抵制左派政策的运动，也是华裔积极参与的一次运动。我们成功的在美国最蓝的州击败了一个极左的提案。加州选民在2020年再次决定，我们要像1996年那样，不分种族、性别、肤色、民族或国籍，真正捍卫法律的公正和平等。我们赢了，战胜了由政治体制、企业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支持的强大对手。纪录片《蚕食美国》的制作人柯蒂斯·鲍尔斯说，在帮助穷人方面，谁做的最多？是川普总统，他让1000多万人获得工作，从福利名单中删除他们，而不是让他们永远躺在福利中靠别人养活，从而真正解决了问题。天道酬勤，多劳多得是天理，中华传统的美德中就有吃苦耐劳，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勤奋获得回报。平权听上去很动人，但平均分配的大锅饭早已在中国被证明是灾难性的。现任南加州城县县政府社区拓展总监萨嘎·康罗伊说，共和党政纲和华裔的传统理念很接近，而民主党政纲总结成一个词就是免费，这会鼓励和刺激人性中的懒惰、贪婪等负面的东西。共产主义像鸦片一样吸引了很多人，这些人被像鸦片一样的共产主义歪理邪说毒害着。苏共和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都已证明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现在很多美国人已经识破了共产主义的谎言，正在为抵制共产主义把美国拖入泥潭而支持川普，为他们真正的美国梦抗争着。虽然中国人在中共集权统治下虽没有任何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但是已经有 3.67 亿人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远离共产邪灵，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明智的选择。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从中共的谎言中清醒过来，做华夏儿女，不做马列子孙。